常年期第28周星期二，法利赛人的伪善。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1章37到41节。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耶稣进去便撸了席，那个法利赛人一看见就怪以耶稣饭前不先洗手。但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而你们心中却满是窃夺与邪恶。糊涂人哪，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只要你们把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伪善呢，应该是法利赛人或者说法利赛精神其中一个突出的一点。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伪善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造成的伪善？或者说法利赛人的伪善又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怎么战胜伪善？咱们先看伪善的根源。什么是伪善？我想这里就不需要回答了。我们单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伪善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要老生常谈，回到伊甸乐园的故事中。人类的始祖犯罪后，第一个动作就是逃避天主的面，其实就是逃避自己。因为啊，原罪使我们的人性受到了重伤，人们无法面对自己。所以那片最初遮盖人类耻辱的无花果树叶，也可以称为最初的伪善。什么叫伪善？无花果树叶很漂亮，但是那个小树叶能不能遮盖你的耻辱呢？遮盖不了。但是人很聪明，到后来这片树叶就变得漂亮，五彩缤纷的。当然最好的无花果树叶莫过于善行和德行。不是善行德行不好，而是我们用善行和德行去来遮盖我们的耻辱。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天主面前祈祷的时候，利用自己的祈祷、禁食和施舍当成在天主面前可以站起来的啊一个那种无花果树叶。那就是镶了金边的善行和德行，耀眼辉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改头换面，改名换姓，要彻底的和我们的耻辱划清界限。于是就各式各样漂亮的无花果树叶也就随着需要而生，占据了人生的大部分市场。这就好比衣服啊，为什么衣服花样百出呢？因为人有需要啊，人需要穿衣服。一件衣服穿久了就好像不能再遮盖耻辱似的，于是我们就会必须不断地推出新款式的服装。那新的款式出来之后，那穿旧衣服的人就感觉到自己落伍了，必须还得不断地换衣服。有时候人的衣服换又换回去了。其实就是人类遮盖人类耻辱的无花果树叶也是这样的。最后的无花果树叶或许，或者说最初的无花果树叶或许就是家族，咱们都知道就是出身背景。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他们都为什么不接纳耶稣，耶稣的出身不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咱们人类最初或许就特别注重出身，因为好的出身能使我们忘掉耻辱，忘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显赫的家族可以让人扬眉吐气。或许这就是为何人类那么重视出身背景、家庭名分的原因。这应该是人类最早的，也就是贵族家庭，贵族。因为有一个贵族的家庭背景，人类啊就再也不用凭着家庭声望啊，这个人就可以就是说凭着这种家庭声望能够成为人上人。于是更新鲜的无花果树叶也就诞生了，那就是凭着自己的功绩和才学 我要说的是，到后来这个贵族家庭已经不够啊，表现出让一个人在人间站立了，成为一个，你比如说你说你的父母是什么，你的家族是什么，今天你看你是凭家族多少差了，今天人凭什么，凭自己的才学，凭自己的功绩，凭自己的建立的事业，按我们今天来说，一个人有多少钱，一个人创了多少事业，也就是建功立业。那么这些才学其实都是聪明的人类创造出来的标准，这就好像聪明的服装设计师根据时代的需要设计出新型的服装一样，那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意思说不能让所有人都达到这个标准，如果都达到了，那就失去了无花果树叶的风采。所以聪明的人类他知道划分等级制度，这样的让人就有上进心，把人划成类别，每个人朝着上面去攀登，也就是各式各样的无花果树叶，这样才有竞争，有攀比，有了竞争和攀比，就有啊可以自傲和奋斗的力量。如此一来呢，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无花果树叶也可以遮盖自己的耻辱，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断创造新的无花果树叶，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可以忘记耻辱的树叶。因为人的这耻辱是咱们人性的如影随形，形影不离，是人类终身难忘的那个难解的魔咒，好像，所以必须创造出新鲜的无花果树叶，才能使我们人活得像个人一样。你比如说，虽然我觉得自己很穷，可是一看到比我更穷的就感到有安慰，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攀比和嫉妒。他们嫉妒耶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将他们的无花果树叶给撕破了，耶稣一个木匠比他们还厉害，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耶稣打倒，找耶稣的毛病，这样才能维护住他们。那用高尚的话来说，就叫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其实就是将别人的地方变成我的，将别人的荣耀，将自己的荣耀建立在别人的失败和毁灭上。朋友们呐，有时候我真的为咱们人类的聪明成奇，你看一套套的制度，一套套的方案，好听就是让人活得像人一样，其实难听就是让人忘掉自己的耻辱，就是是个罪人，是秽土，将来还要归于土。甚至咱们人连坟墓和各种迷信都是为了逃避人类必要死亡的耻辱，或者就是美化我们的死亡和腐烂，用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方法去遮盖这些耻辱。好了，我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或者我表达的是不是清楚就不太清楚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么我想这样我们就明白法利赛人的伪善。什么是伪善？凡是为了遮盖自己的耻辱的善都是伪善，凡是利用这种善或者德性或者什么妄想，不需要天主，妄想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妄想自己好像活得像个人一样，也就是伪善。法利赛人就是掉进这个陷阱里，原因呢，那么就看法利赛人的伪善。其实啊，法利赛人并非都是伪善者，最初的法利赛人都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曾经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捍卫了天主的法律，挽救了对天主的信仰，可以说他们都是民族的信仰英雄，当然他们也自然就成了人们的精神领袖。只是后来呀，慢慢变质了，变质的原因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的虔诚，变质是我们人性的自然，因为受伤的人性时间一久自然就会变质，任何事都是一样。你比如说一个制度一旦完善了，这个制度就不能是保护人了，这个制度就会变成形式，人心就会，所以我们必须还得要找内在的东西使人变好，那我们说的就是恩宠。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类的耻辱，就是我们人性里面有很多与生俱来的败坏，那就是所谓的私欲偏情，是这些私欲偏情在作祟。法利赛精神刚兴起的时候，那虔诚的热火可以将私欲偏情镇住，可是虔诚的热火一下，单靠制度无法镇压人的私欲偏情，于是悲剧就出现了。法利赛精神就变成了已经变成了热心的象征，法利赛人也成了大家公认的领袖、老师和拉比，这些都要保持，可是里面又不一样，那怎么办？如果让人知道我们与老百姓一样，那还了得？ 于是亚当和厄娃的逃避就出现了，不敢面对自己本来的面目，不敢面对自己是个罪人，就是是罪人也是高级的罪人。于是伪善就出现了。什么是伪善？就是要维护法利赛人的名声，要捍卫祖先这些年来创下的轰轰这个功绩。我们怎么能够容许这一切美好从我们这一代毁灭呢？可是事实上我们已经不是从前，或者说我们讲从前认识错了，其实我们的祖先本来也是罪人，与我们一样，是我们的骄傲和虚荣创造了神话，也叫谎言。这谎言就是把我们的祖先都说成英雄，说成神，说成圣，其实圣经从来没这样说过。不过现在看来，即使圣经上说，那也是罪人啊，每个人也是罪人，虽然是英雄，是罪人的英雄。不过现在看来，这些谎言欺骗了我们，变成了我们的困难和重担捆绑，因为我们还要维护这些谎言，就是明明知道是谎言也要维护，这就是伪善。为了维护一套制度，一个家族，一个名望等，必须要做一些言行不一心口不合的事实，那就是伪善。当然这些也要看当事人的心态，这样呢，就有大的和邪恶的伪善，也有小的和坏的不怎么坏的伪善。前者是邪恶，后者呢也可以叫他虚荣，就有点沽名钓誉爱面子。那个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我想应该是后者，但是无论后者还是前者，都需要被福音净化。因为邪恶的伪善都是从小伪善而来的，你比如说福音上的犹大四，他的伪善其实上从小的盗用公款维护面子而来。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战胜伪善？我想第一，向天主坦诚一切，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想悔改的意思不是光向天主说我罪我罪，悔改就是说承认我是个罪人，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其实整部圣经都是一个罪人在天主眼前的坦诚态度，圣经里面每一个祈祷，凡是来自圣神的祈祷，都是一个罪人在天主面前的敞开。这是第一点，我就是最重要的，在天主面前，我们的信德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罪人，他是天主，他来拯救我这个罪人，我承认我们的本来面目，我是土，将来还要归于土，不光是土，我还是个罪土。第二呢，就是灵修方法，要常做省察。省察是我们刚修道或者是刚走进基督灵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修功夫，它比默想都重要。有的圣人说呀，有时间可以不做默想，但是必须要做省察。其实省察就是在天主面前的一个袒露，在天主面前，在天主的光照之下看自己的良心。我想这一点呢，咱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吾日三省吾身。当然这两面可能省察稍微的有些不一样，一个是信德的省察，我想一个自然的省察，但是一样的地方是都是往心里看。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做到内外对比上，就是要更重视内里，重视心里，其次才是外边，就是知道哪个更重要，心里面的更重要，外面的是次要的啊。外面次要并不说就不管它了，当然最好做到内外一致，也就是圣善的内外一致。我想法利赛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那么最后呢，咱们也祈求天主，因为法利赛人精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去战胜这种法利赛精神。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使我做一个内外一致的人，求你不要让我虚伪，让我向你坦诚地承认我是个罪人，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